哎，带劲了啊！
这个确实带劲。
Slash。
哎，我就感觉他得要、
有个坎儿，
停一下、一摁自己的那个琴弦，开始整点带劲的，
那一阵强劲的吉他，好，大家欢迎收听加丢 Wave 节目，
一阵强劲的吉他，后面有一段尴尬，
对，尴尬的平静啊，
萝卜，
我是四少，
我是 Jerry，
这段尴尬就像我今天要聊的这个游戏一样，今天聊一下《潜行者二》，因为今天是《潜行者二：切尔诺贝利之心》发售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做一个 wave 哈，我觉得，我们不是要评价这个盖棺定论的评价这个游戏，
没错，
而是我们要唠一唠这个围绕着《潜行者》和《潜行者二》，然后希望吸引更多人上手试一试这个节目。
对，因为
这
游
戏
进XGP，你知道吧？
啊，你就玩一玩就行啊。《潜行者》要重启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激动的，但是在重启的时候，我就已经隐忧，很有隐忧，因为。以现在的时间点来审视啊，就是在不考虑俄乌战争为乌克兰带来的动荡，干扰着他的开发组，就是哪怕他们不在乌克兰的境内啊，可能说比如他已经转移出了别的去了别的地方，即便如此啊，抛去这些不谈，就算潜行者二延续了潜行者系列的设计理念，我觉得这个游戏在现在的评价都可以是难以令人容忍的游戏，
就我们的先不涉及到它现实层面的难
对
困难，
我就觉得这游戏现在出，就是我觉得是惹人烦的部分是其实是会盖过这个游戏特殊的地方
啊，
所以再加上俄乌战争开始了这种动荡之后，无论是乌克兰客观的，就是它的正常普通人的生产生活被完全打乱，以及这个。乌克兰整个国内的希望就倾向于倒向北约的这样一种氛围和表达，我都觉得就是这游戏能整个的做完都不是特别现实
啊。
42说这些其实是完全其实是场外的东西，
对，
游戏外的东西，但是你在游戏内
感受到
都能或多或少感受到42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所以就是
这游戏其实我玩时间比较长了，
对，你提前玩到
提前玩到了，其实已经玩了50个小时，
哎呦，
50多个小时了，然后这期老白不在，因为老白出差了，按理说老白应该
按理说他必须得在，
也应该在这儿这个聊一聊的，但是老白没时间玩，然后西蒙也没时间玩，而且之前加上这游戏这个非常这个 infamous 非常这个臭名昭彰的这个恶名昭彰的这个前作，
对，
其实办公室对大家，我发现一提到这游戏大家普遍对这游戏还是敬而远之的，
是的，
就像所有其实所有玩家应该都是，
但是他是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的是就是如我想在开始聊这游戏之前稍微铺两句，首先今天咱聊这游戏啊，我不太想扯上他的前作，
是的，
这是一个例外，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聊一个游戏的续作
还
是
要聊一聊这个，
他因为他以前说的以前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觉得聊潜行者还有一点特别吊诡，就是潜行者在那个时代在设计，都不是设计，而是他想要做出那个东西的理念，在当时是其实还挺惊人的，但是那些理念放到现在来说，特别是对于比较新的，比如说可能是在2012-2013年开始通过 Steam 接触这类游戏的，或者这个内容型游戏的玩家来说，他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就这呀。但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冲击的，
尤其是04年，
04年，
我想说04年-05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儿，因为那个年代出来了一个叫做《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一》的东西，
对，
那个东西吸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目光，它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无法打败的怪物。
而潜行者在当年的那三部曲那个愿景，那个把 RPG 系统生存要素带入近似沙盒的环境。然后但同时也给你讲故事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做一个 RPG 是很震惊的，但是即便在当时它的实现能力就非常差，
对，
那放到现在就更加，
其实当时还提到潜行者画面，一代画面在04年出来的时候，我认为它是在当时的平行比较，如果你能忽略到使命召唤， 它的画面其实非常
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真的非常好。
对，但是因为它是，
但是你忽略不掉使命召唤，
对，就是它，因为它不是线性游戏，所以哪怕在画面表现力上，它也没有办法所有的力气都发挥在表现力上。
对，
所以那游戏就是你现在时间点往回看的话，就是是格格楞楞，然后。
嗯，
以现在价值观看，可以说平平无奇。
我是想说，
而且有更好的
这个游戏在它的前作出场的那一年，
嗯，
它在画面上就是个有追求的游戏了。
是，
就我们现在说这个事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说以前的老《最终幻想》，
嗯，
不管是像素时代还是到了三 D 时代，
嗯，《
最终幻想》代表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画面表现力
啊，
嗯。直到后来它跟不上了，
是，
嗯，
对，啊，
就没那个劲儿了。
所以我觉得《潜行者二》和《潜行者》的前三部曲，在各种意义上来说都。离得很远，
离得很远。
就是我甚至最担心也最好奇的事就是《潜行者二》想要从前三座里继承什么东西。
嗯，
因为说实话，前三座里任何放到现在的角度来说，非常值得继承的东西都不好继承
啊，
都不好弄。
对现在的玩家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无论是对现在的玩家来说，还是对现在的制作者来说，
啊，
都是就是相当
这个游戏，反正我觉得吸足了聚光灯。
嗯，
但别看今年 TGA 最近也开始了，然后也没他事儿，是吧？
是。
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观察到集合的这个咱们社区里，
嗯，
尤其是我们录制节目的今天，正好是路边野餐的节目上线了。
嗯，
评论区里不少人在提这个游戏，我们也是跟游戏有关才录的那节目嘛，
是的，
蹭一下热点是吧？
嗯
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关注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游戏。
嗯，
我说那么多是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可能不太会去拿它去跟前作来比了，毕竟隔太久了，而且从客观上来说。前三座《潜行者》游戏不太适合人类去游玩，
是
现在来说，
啊，
客观上来说，
嗯，
这里指的是非常客观的一个表述，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些技术性原因，导致你无法正常完成流程，
玩不了，嗯，
玩不了。
嗯，
对，你就是遇到的 bug 之多，
嗯，
费点劲，反正就是如果你不想费那个劲，
嗯，然后那个时候的第一人称动作射击游戏的交互不形成范式，
嗯，
刚才不说那刚有现代战争一呢，
对，
嗯，
所以说它无论是 RPG 与枪械。射击的互动，这融合的设计，还是他做一个 RPG 的设计，
嗯，
还是他做一个射击游戏的设计，有很多很多，
嗯，
里面大量了，我就不是说很多，是大量的被市场已经完全抛弃的范式，
嗯，
会让你非常的受不了，嗯，非常折磨。
然后但是我会拿它跟什么比啊？
嗯，
我确实会拿它跟逃学塔科夫来比
啊，
嗯，
因为这都是当下他们是一个赛道的东西，这你不得不承认，
嗯，
我会拿它跟地铁的所有作品来比。
嗯
嗯，
师出同门，师出同门，
这确实是同门。
就是这个斯拉夫射击游戏，
嗯
啊，它是有自己的一套脉络的嘛。我认为，我还会拿它跟什么比呢？我会拿它跟经典的 RPG 游戏来比，因为它定位就是 RPG。我会拿它跟上古卷轴来比，
嗯，
拿它跟辐射来比。
它是 Eurojump 赛道中非常有名的作品。
对，
我觉得 Eurojump 这个赛道，除开比如说哥特王朝和这个崛起，这样就是 Jump 到有点邪门的。作品之外，又是这样。还有一类是有点走出这个品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巫师和潜行者。
嗯，
巫师是从战歌走出来的，
对，还有其实就是上古卷轴三四，其实都有这个。
我个人是很爱玩又是战歌这种东西，什么崛起啊、哥德王朝，我没少玩。
还有什么 Great Fall，
还有
什么新生代的
物质世界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对
啊，潜行者玩行者的时候。潜行者二切尔诺贝利之心的时候是有很严重的这种风味的。我先跟你说，它是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可能也不了解潜行者二是个什么游戏，我详细跟你说一下是什么游戏啊。它是一款写实题材带科幻要素的打枪开放世界 RPG 游戏
啊，
但是因为它的写实是绝对的写实，就是说它
追求一种，
就如果你认为孤岛惊魂也是写实，那你说对了。但是对不起，孤岛惊魂还是太魔幻了，在他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孤岛惊魂那个人物是有一套升级 RPG 要素在的，
是
这个人物是会随着你游玩的一个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三十小时，
嗯，
从一个只会扣扳机打枪的一个小伙子，
变成
一个飞天走地、满地扔雷
啊，
包里揣八十个补给品、八十个那个爆炸物的一个大佬，
嗯，
还能连续暗杀、连锁暗杀，还能是吧？技能齐全，开大招，
嗯，
这是孤岛惊魂，这也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打枪或者 RPG 该有的东西，
质感的，
对，
现实题材，
而且还是现实题材的，
对 对, 对，
因为东西不魔幻，对吧？
我的题材
没有魔法，对吧？
对，但是
其实这不是现实主义啊，就是说它的表达上是要落在现实世界
的，是
的，
那潜行者二是什么呢？是一个我认为一周目的总流程最少，你玩你不快的玩五十个小时以上的。但是从头到尾不含任何角色升级的打枪游戏，
嗯，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连那个跑两步就喘这个事儿 到了后期是不会有任何改善，
它维持到你整个体验、
没有任何属性的提升、没有任何玩法的提升、没有任何战术的提升、
嗯、
你确实能换一些更厚的甲和更好的用的枪、
嗯、
但是这就是全部了，这就是这游戏能给你带来的全部玩法上的改变和梯度和层次了。
嗯，也正常嘛，就是你在现实中，即便你怎么说，你积累了再多的财富也好，
嗯、
你最后你也只能提高一些可能外在的因素，你不能变成一个超人。
就是你是一个兵，
对
你是一个兵能干什么呢？
对
吧？
你
没有坦克，没有飞机的，你一个单兵作战能怎样呢？
嗯，
都没有。啊、嗯，然后这游戏在梯度上是怎么实现角色变强？因为它在玩法上是上压力的。
嗯，
随着后期的出这个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啊。大量的重甲兵出现，甚至战场上还有大魔法师，
嗯
啊，还有更多的怪物。
你刚刚是不是跟我说这是一个现实题材、
啊？就是我说质感上是现实，
啊、
然后它有就存在这个很重的、这个，
因为他们的就是会出现异象，
异象嘛，
嗯、
对，它是有这个路边野餐做打底的嘛，
嗯
啊，然后你是怎么来面对更强的敌人呢？就是穿甲弹
啊，
这一点还挺塔科夫的，
嗯，
其实前作也是这么设计的，就是你能捡到更多的物资，
嗯，
你是怎么变强的？就是你包里揣了80瓶伏特加，
嗯，
那个辐射你就不怕了，伏特加可以清辐射，因为一开始为什么你怕辐射？因为你物资紧张，所以你尽量就不要吸到辐射，
嗯，
因为你清不起那个辐射，
嗯，
你钱也很少，到了后期你钱多了，物资也多了。你就可以扛着敌人的子弹往前走，一边给自己扎那个血包，一边被敌人突突、
嗯、
然后走到他面前给他一枪散弹枪崩在脸上崩死。就这游戏展示你变强的方式 是很唯物的。
这而且但是这一点特别 Euro Junk 在哪里呢、
嗯、
就是 Euro Junk 的系统和机制设计里充满了这种想法是好的执行就飞了的数值设计。
嗯，
你看它的出发点肯定是有辐射，那辐射会对你造成压力，
嗯，
但是到了中后期它的数值会崩，导致其实那个现实感荡然无存。就是你的感觉是你开了三发子弹，然后咱这边嘴不停的咕噜咕噜咕噜在那喝。
对，
就这个质感其实普遍的出现在欧洲人做的，
对，
大量 RPG 都这样。
就是、因为可能我绷带用完了，
嗯，
然后我也不在乎，就是我止不了血、
嗯，
然后敌人还能拿枪打我，我就掏打开背包，打开背包是不暂停游戏的哦，是这个继续的，不像上古卷轴是吧？
嗯，
我打开背包当着敌人的面，
时间停止，
吃了12个牛肉罐头，
哎。
把我的血量强行顶上来、
嗯、
把他那一梭子子弹都给顶进去了、
嗯、
他不得不在我的罐头面前开始装弹了、
嗯、
我就可以反击他了、哦、这游戏玩到后期是这么一个画风、
嗯、就是有点幻灭、
嗯、
他一开始的氛围又对、
嗯、
但同时玩越玩会越不对、
嗯、
但是到最后你会觉得可能也行吧，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我说这么多你、
啊、所以你刚才想说的是在这个吃罐头是一个瞬间动作，
是你鼠标你首先是不暂停的，但是你鼠标点的有多快吃的就有多快
啊、
嗯、就是你能想象，就是它有一，我可以类比另外一个可能懂得玩家更多的体验，就是上古卷轴那个体力系统，
嗯，
就是以前你记不记得五的时候，只要一点体力你就可以重击，
对
于是你吃一个能每秒回一点的食物，你就可以一直重击了，
嗯，
所以你会发现上古卷轴可能设计这个部分呢，它的本意其实是希望你有一种缓慢规划体力的战斗风格，但是你执行就是。又不真实，
就超长了
啊！就这种东西，其实《潜行者二》里，
对。然后地图特别大，这地图大到什么地步？我如果这个能让这个地图变得更安全，然后摁住 W 从一头跑到另一头，
嗯，
半小时肯定是跑不完的，
嗯。
地图就大到这个地步，我想跑快点怎么办呢？摁住 Shift， 你就奔跑去，但是你的耐力耗得跟
对啊
马桶抽水一样快、
啊。因为我们也说了嘛，它真实的部分。
对，那怎么办呢、
嗯？
我到了后期怎么表现我这方面厉害呢？我带30瓶能量饮料。
啊、
我一边抠那个盖儿狂喝狂灌一边狂跑、
嗯、
这就是这游戏表现你这个后期角色强大的方式
啊，宝矿力水特
就是我仓库里对我仓库里有
最有效果
一柜子的宝矿力水特然后俄罗斯红肠大脸吧我就不缺、嗯、
宝矿力打钱啊
对然后你出门又不能带太多东西
哎
因为有一个负重系统和塔科夫是一样的、
嗯、
分轻状态中状态和重状态、
哎、
当然还包括一个超重状态这个重状态下呢你角色摁住 shift 的跑起来才勉强赶上你在轻状态的正常走路的速度
嗯
然后但是耐力费得非常快、
啊、
你就得规划好你每次出门捡什么不捡什么尤其是枪你打死敌人之后敌人的枪是很值钱的虽然都是破烂枪但是这个枪拿回去卖钱是
但好歹是钱
是你收入的唯一方式准确来说、
唯一
你想赚钱这就是最效率的那一个任务给你那个钱啊、
嗯、
我说句良心话就是咱可以聊到这个经济系统了就是具体的经济这我觉得这游戏在具体玩法上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可玩的所以你真正玩的那个东西能让你在乎的那个事儿就是这游戏的那个经济系统就是这个在这个纵里的人啊花的钱不是卢布也不是美元是配几卷
为什么他 算了，嗯，
啊、你要问不用问那么细、啊。
不是，因为配几件听上去是一个就一个秩序下，
啊对啊，是有秩序的，
秩序下产生的一种、
嗯、
等价交易。
它是数字的，是互相转的，就是没有、
啊、
没有实体的，特别牛逼 啊,
啊,
啊。然后一个任务可以给你2000配几卷，2000配几卷能买啥呢？吃的喝的弹药和那个医疗包都能买不少。
嗯、
这么一听是不是还挺？挺写实，挺划算的。你毕竟出生入死给人干那么危险的活，对吗？
是
啊。那好，我告诉你，这游戏干什么？一切，你出门去做任何事儿，这个消耗的都是钱。什么叫钱呢？你打的每一枪那个子弹是钱，这是肯定的。
嗯、
但这是小头、
嗯，
这是小部分。这个游戏里有大量的危险的这个 anomaly， 就是这个
异常、
异常的这个，你左脚踏进去你就可能就完蛋的那种东西嘛。
嗯。
然后这个东西有时候你是避不开的，因为这里面有这些东西也分威力大和威力小的。
嗯、
比如这个，我觉得个别那个地下放电这个东西，还有那个喷火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好躲的。
嗯、
但是有些东西你难免的有一种这个打旋的这个东西，
哎、
嗯，
一个龙卷风，你要走进去就把你旋起来，然后撕碎你那个东西、
啊，
那东西很难躲。但是这个游戏跟前作又不一样，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潜行者所有的这个异常，你踩进去就是死。
嗯，扎本就
是、这次是掉血，你不死、
啊，
但是你身上装备的所有东西扣耐久，
哦，
连那个枪都扣，
嗯，
连那个防你最重要的是你身上那件防化服，
嗯，
这个防化服的耐久啊，我觉得被人打都不怎么扣，
嗯、
但是你真踩中一次放电，扣你10%，
嗯，
踩中那个火直接扣到红，回去一修，要价就是20000，
张
要价就是35000。
嗯，
如果是好衣服的话，
嗯，
也就是说你出去这一趟赚这2000块钱，你要是没打好，你
愣亏，
净亏48000
啊，
你就活不下去了。这游戏，
这还很符合当代人的这个状态、嗯、你要我命可以，你要我的钱，但
是
门都没有、啊。
这个东西最后变成什么呢？因为你还加上刚才说的那个负重系统，
哎、
嗯，
你这个在藏身处规划自己每次出门带什么这件事儿、
嗯，
成了一件特别特别需要规划，但是你又不知道具体会面对什么，
嗯、
那个任务突发情况还是很多的，你就经常得猜。这次这个支线任务啊，我估计啊不难。
嗯，
我带一把这个小 AK， 带98子弹、
嗯，
然后我甲就不穿了。
哎，
这样我回来才有的赚。
嗯，
啊，
我就豁一下。
这次这个主线任务呢，可能要跟正规军正面刚一下。
嗯，
我就带这个416和这个穿甲弹，
嗯、
然后穿一件好的防弹衣，因为这主线任务必须做。
嗯，
就是有的支线任务，甚至觉得要不我就不做了吧。它存在一些那种可做可不做的，你一看就是那种也没什么文本、没什么对话的、没有剧情的，纯给你赚钱用的任务。
嗯，
有时候我经常做这任务，做完回来发现就是亏了。
那这种任务其实在之前，就不说之前，比如说我最近其实还有一直玩的《潜行者》最好的 MOD 整合包 Anomaly，、
嗯、
就是它其实是这个风味的一部分。
嗯，
就是《潜行者》就不说二，就是《潜行者》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风味是在于你拿起那把枪走进荒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能给你弄死。
嗯，
包括 The Zone 里，
嗯，
你是。反正你是不知道能遇到啥、
啊。我对于他弄死我这件事儿啊，没有意见。
对，其实是这个是好的。
对，哥们是玩塔科夫的，就是弄死我无所谓。
对你随便弄死，
你别祸害我的钱。
对，就是这个部分显现出一种他知道潜行者该有这些系统，但是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个系统的数值部分给玩家的体验了。
嗯
嗯，
就是得有吧，这可是潜行者，
是
这些东西得有，你得有消耗。
嗯。
带来压力吧，
嗯，
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给玩家压力？他要么就是脑子没过这儿，要么就是他真的已经没有功夫控制了。
确实，
他没有他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这个能给到你足够的压力的情况下，
嗯、
你
然后它是一个闭合的玩法，这是最完美的情况啊。
是，
一般、
嗯、
它不会发生在 Eurojunk 这类、
啊。
我给你举个对最简单的例子，刚才我不说了，巫师三，你还记得一开始穷成那个逼样，然后大家去刷 bug、
哎。巫师三一开始特别 Eurojunk、
嗯、
对，就是因为 CDPR 其实想的很清晰，他、
嗯、
不窘迫吗？猎、
嗯、
魔人就是窘迫呀、
嗯。
然后你想那小说里不说吗？你解决完这问题之后，对面赖鸡的非得给你一半钱，然后
不想给你，
不得就应该这么设计、嗯。
对，
玩家说你是不是他妈搞我？就是
有没有可能你是个游戏啊？
对，而且
就那样是吧？
他没有一整套的设计去说服玩家说，你就现在抠抠搜搜的玩、
嗯，
或者说这个游戏抠抠搜搜有抠抠搜搜的乐趣、
嗯。
这个部分在巫师三的早期他都没设计明白。
嗯，
就这种东西实际上是普遍的出现在、这个。
哎，但是听众，你听到这儿啊，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可目前为止没有再告诉你这游戏不好。
是
我可没有再告诉你这游戏不好哦。
嗯、这游戏确实失控、
啊，这游戏失控了，设计也出现问题。我接下来我们说战斗的部分吧，好吧？
嗯，
我跟你说啊，这游戏的战斗。基本上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顶着敌人的脸吃12罐牛肉罐头以外、
嗯、
还有一个存在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写实射击游戏，意味着一件事儿，就是你是一个就是遇到子弹 就融化的人，
嗯，
这个事儿我说出来就像他们废话一样，
是的，
你是人类，子弹碰到你，你就是该死，
对，
所以这个游戏里也是这么表现的，
嗯，
随便一枪过来，你就会流血，
嗯，
你要是不去止那个血，
一会儿就嘎，
你一会儿就嘎，所以这个游戏的具体玩法，你相信我，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跟人 pick 对枪，头缩回来打绷带 ，pick 对枪。头缩回来打绷带，我有一次特别清晰的记得，我带着12个绷带出去去消灭一对强盗，那个强盗一共4个人，我 pick 了12次，打了12次绷带，因为我每次 pick 出去，敌人都会精准的反击到我，但是我只能跟他用对枪的方式来交换他的这个
交换
战果，对吗？
其实是血量资源。
而这个游戏啊，你还真他妈的别说，就真的给所有的材质来做了一个穿透判定，不同的材质有的是可以被子弹打穿的，有的不能，就有这个轴劲儿，我就能给你做出来，
是
这个东西要是能被子弹打穿，敌人就知道你躲在那个铁皮卡车后面，
他就
枪不停，你就给我死，你就得在铁皮卡车后面躲的时候还得蹲到那个大轮胎后面你才能挡住子弹，你要是往左躲一点，敌人能看见下面你的脚在那儿，他就能朝那位置开枪，穿透打你，所有的敌人都能。这游戏敌人打枪准到那人可怕，然后你就一直流血，你就不停打绷带，打完绷带 pick 划两枪，然后再回来接着打绷带。这游戏就是消耗绷带，消耗的跟他妈的。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在很快的时间内，你意识到，对于这个场地界来说，我是新兵蛋子，
你是新兵蛋子，
啊，他们是老兵，
枪法实在是太准了，而且打中你之后掉的血实在是太多，你基本上要玩到中后期，拿到一件非常牛逼的防弹衣，你才能顶上半梭子来。真的硬碰硬来的，
大概值不值。
在这之前，你必须得特别小心的，就是稍微 pick 一点，看见对方的头，赶紧开枪，然后赶紧缩回来。就这样，因为他们会穿墙，所以照样穿你。在此之上，就是这个游戏可能处理不了太复杂的 AI 的问题。至少在我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游戏上线有一个什么这个首日补丁，他们说会有一个很充实的，但是我不认为这块会有特别好的改善，就是贴脸刷怪这件事儿
啊，
特别的严重，就是在野外你会时不时的，就是 RPG 逻辑，
是
老辐射二逻辑，
就是
有
遭遇战，
大地图走就应该有遭遇战，
是。
但是你有没有可能你是一个3D 的这个全即时的游戏，就
是
你在大马路上，
但我怎么晴空就他妈这么设计，
是啊，就跟前作又一致，你说你能骂他吗？我一开始为什么说那个铺叠那个甲，就想说这事，就是说他倒是照顾你，我保证不让怪，哎，就是你说他贴脸刷怪吧，你还真冤枉他了，
是
啊，
他在你屏幕边缘左边1米刷。就是保证不让你看见这人被刷出来，就是你就是别扭头，哥们儿，你一扭头你再扭回来那绝对有人，这是他刷怪逻辑。然后4个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的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高普尼克，拿着 AK 就顶你枪管伸你嗓子眼里了，你就得独挡，你就肯定死了，那时候你就这游戏这个挨打的这个伤害就
一秒钟就走进了敌人的包袱圈，
哎，这个操逼劲儿还是挺发疯的，
但你说你玩不了吗？也不是玩不了，
是的，
再独挡回来你大概知道自己要遇敌了，
而且我想说，对啊，你说这个点就是塔科夫，不是塔科夫，就是 Your Junk 一直要有的那个风味啊，劳工也有啊，就是 F5 快速存盘啊，
哎，
快速读啊，
哎，
这游戏就是他妈这么玩下来，
这游戏知道会这么玩，他还加了一个设计，就是每次你死的时候在那个死亡界面有一个那个鬼脸，就是那个变异区最经典前代也有的那个已经变成鬼的那个人类的那个脸，贴在你屏幕上冲你那，哎，一咧嘴，然后一行字儿，变异区又夺走了一条生命，下面是一个计数，记得你死几次，我玩到现在50小时我已经死了140多次了，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因为这种不明不白的死法，
就是
我已经有点想骂街了，但是
但你想你玩老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走一会儿 F5 一下对吧，
如果
你忘了，
但是我不想，就是说
我不享受这个过程，
他
对，
啊，
但是他就这样，
他是 RPG 人家是真当 RPG 来做的，你不要当他不是哦，啊，虽然他没有 RPG 该有的那些升级，
你们这就是一套新的这个存在即合理，但是我觉得他不合理，
是不合理，
因为这个游戏刚才我说过就以前的潜行者是在画面上是有追求的表现，尤其是因为路边野餐和这个纵这个概念，它是很美的，它应该是有一套又颓废又美丽的一套画面表现力的，它在这一代在画面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即使是我现在玩的这个 bug 频出的这个试玩版，我也已经感受到这游戏的画面有多好有多有魅力了，那个动态那是真的动态，那个它不是像那个老滚奥杜因来了哇一个那个天空都是云，然后就
对
地面还是那样啊，它不是啊，那雷打下来是真劈树，劈树是真着火，着火烧完了真变成一个雷击木在那立在那儿，然后那个龙卷风刮起来，那个草那个叶子你身边那些土都真都飘起来
啊，因为它跟它玩法其实很相关，它的那种
这个氛围感是
难以莫测的
那
种
天气
外在环境，
可怕天气，然后这游戏的一个设定叫大喷发，就是你 你没有固定时间差，其实就你玩着玩着，这个游戏会电话会打给你，
对 PDA 就响了，
大喷发又来喽
啊！
找辙，
找辙，你赶紧找到一个室内躲起来，
哎，
不然你就死。
好家伙，
这个地方呢？因为对于什么叫室内这个概念，我相信他们意识到一件事，就是玩家的认为的室内和他们认为的室内
不是
一个室内。
对，
我觉得这房子有四面墙，它就是室内。
嗯，
他会告诉你这不是室内哦，你在这待着就死。所以游戏会临时刷一个任务给你，告诉你哪是室内，你要按照他任务给的
啊，
哎，你要按照他任务给的那个室内去进他要求进的那个室内。
嗯，
你要去的是一个安全屋。
对
啊，
那个室内才是安全的，然后那个任务会更新，说你到室内了，好，现在你要等到喷发结束。
哦、这是
喷发结束之后，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哦、因为普里皮亚季召唤的时候，
嗯、
真的就是你每次在里面过那个闪电风暴的时候，你印象是会非常深的、
嗯，
因为你进了那厂房之后，你不太想，就是妈的，这个窗户上没有玻璃，
嗯、
那来的时候会不会给我劈死？但是会不会
对就
会
想会
不会给你劈死这个事儿、
嗯，
看缘分
啊！
我经常就是我甚至在同一个厂区厂房里被劈死过，然后也躲过。
那看缘分这个事儿就更
但是体验是
恶心人
对，但是体验其实是非常牛逼的，
嗯、
就不是说普里皮亚季召唤，我是在 anomaly 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任务引导的时候，
嗯，
我一边被人追着打，子弹在我身边嗷嗷的飞，然后我身边的异象在噼里啪啦的响，
嗯，
然后头顶上云就来了，雷声就来了的时候。
嗯
我不跟任何人开枪，我就找房子就往里冲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牛逼的。
嗯、
对，
但是这个点吧，就是同时你又感受到它的 gameplay 有多紊乱。
嗯，
啊，这是 anomaly， 就是我说那个 mode 的做法，
嗯、
因为就是做一个 mode 包，它的体验是很稳定的。但是你明显能感到《潜行者二》其实它是希望用一个更现代化的
对是这样
任务逻辑去引导你。
就是当那个大喷发来的时候啊。这就是在也是他这次的一个大卖点、
嗯、
就是会听到这个无线电广播的、首先你在不同的区域是当地的村长打给你的、哦、你在不同的区域那个无线电打电话的那个人、
嗯、
可不是一个人哦
就下心思是真下这些
在个别的情况下你要这剧情会引导你来到这个非常真正的那个纵的深处那里是没有聚落的、
嗯、无人区、嗯、
那个大喷发来了是没有人打电话给你的你要靠自己的经验去躲这些设计都是存在的、
嗯、
重点是敌人也知道这件事儿，
也躲
就是大喷发来的时候敌人真的就会放下武器先躲进屋里再说、
哦、
你会跟着敌人肩并肩的跑进屋里
然后你们在屋里
然后你再接着突突、
哎、
但你想象我有一次在进攻一个厂房一个老苏联工厂的时候那工厂设防非常严密、
嗯、
快十五六个人防那一个厂房房檐上站着拿 SVD 的近距离那扔会扔制导手榴弹扔的巨的血妈准、
嗯、
然后拿着那个 G36突击步枪的就大家布防极度严密我在厂房门口跟他们打了十分钟愣是没打进去还独挡什么的、
哎、
然后这时候大喷发来了
所有人
楼顶那个拿 SVD 的收起破盖卷就往屋里走拿散弹枪的什么就往里跑、
嗯、
外面就空了我就跟着进去了一旦到了室内我的优势就来了我就因为他们远距离那个点位都没了、
啊、
我就可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把他们都杀了然后你在屋里跟他们砰砰的打
外
电闪雷鸣狂风呼啸、
嗯、
等你打死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嗯、
外面风轻云淡就是阳光又出来 了把光照进那个厂房那个顺着那个玻璃透进来、嗯、那个光打到那个阴暗的厂房
的
一具尸体对一具尸体打在尸体上、
嗯、
脸上都是血被我一喷子喷到脸上的尸体、
嗯、
我那个感受不是他妈的设计出来的
对
是你
涌现你知道什么叫他妈涌现
太有画面感
大哥是你随缘遇出来的、
哦、
那东西人家就没设计过就是说你自己在里边遇出来的东西、
嗯、
那你能说这游戏好吗还是我运气好啊但是你这事
儿、
哎、
但是他设计了这个人在面临那个天后
这就是很多 PSR 游戏你又想骂他你想夸他很重要原因就是在他游戏里有些涌现的那个东西、
嗯、
你真找不着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不夸这游戏是对这游戏的不公平
是、
嗯、
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夸他又是对我的不公平
是因为感觉他也没
往他也没琢磨这事儿啊
对但是就出来了、
嗯、但我觉得人家是琢磨了
是吗
嗯
或者说他这方面
有的时候当这个当这时候你觉得琢磨了、嗯、当下次这个不你躲进一个房子里人跟你说这是安全、
嗯、
然后那个风暴一来你明明四面都是墙封的严严实实的然后血量就掉干了、
嗯、
死你就会觉得他没琢磨过了、嗯、就是这个事儿永远是动态的在这游戏里、嗯、
但他那个风暴破坏了那个房子吗
不破坏
不破坏
你就是满血
明显就是
后来我意识到哦天窗开了个眼儿
对
那个眼儿把辐射尘给卷进来了可能是
啊、
哦嗯、但是有的时候有比这还空旷的房子人家说这就是安全的、嗯、我就没事儿 那到底什么房子算安全的？
不是，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说
他给你指引的那个安全的地方，有时候是山洞，他可不管里边住着啥玩意儿
啊啊，
住着一个比辐射四的那个大狗熊，传奇大狗熊，还他妈吓人的东西，
黄爪，
后背是龙卷风，大闪电。正面是一个什么嘴比我脸还大的狗熊，你说我
说
你说我死哪儿吧？
狗熊也得过日子，
我说多好，每个涌现场面。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傻逼是？
我的几个最那个自动存档还存的巨近，我除了这洞没处可去了，我这档坏这儿了，我靠，我就只能读一个一小时以前的档，全重玩一遍。
但是狗熊说我还是挺，
对，狗熊挺幸福的，那是，
我
跟狗熊玩两小时，
我还是挺高兴。
我这一百，我这五十个小时啊，我怀疑啊，如果这些都刨掉，可能也就是二十个小时的流程。我怀疑大部分时间在跟这种东西 做斗争。
你就在想，就是哪怕放到以前十年前，说实话玩家对这种设计的容忍度就
都相当高，
还有点，我就说在这十年前也没有那么高了，我说实话，我老公我有时候我出现这种事我也很骂街，搁现在我觉得对这个简直就是零容忍。
我是还能容忍，所以我
对我其实我也能容忍，
但
是我但
现在的玩家
完全能理解。
但我们带入的是一套就是更普遍的玩家。
对，我必须要承认，我容忍的同时我也急眼。我遇到的时候我也急，我他妈星空也遇到过这样的。
那嗨，
对，虽然我对星空整体评价是偏好的，但一旦遇到这种事儿，我也骂街，就是这样，就是挺客观的，你知道吗？我知道涌现好，但我他妈怎么知道下一次涌现在哪里出现呢？但是现在他妈卡着就卡着了，啊，就是特客观，就是
是，
而且说实话，以前的前行者也就这样。说明前行者二还这样，一方面令人安心，好消息是令人安心，坏消息也是令人安心，你就受着吧。
加上这个游戏啊，它存在一些这个你就跟前作保持一致的地方，就是说存在这个心理恐怖元素，其实是有点惊悚的，说实话，
而且镜头很妙，就是审美志趣很高。
是，我想说的是，因为它把这个做到机制玩法里了，就是你是这游戏里存在一个伤害类型叫心灵伤害，你懂吧？就是你看过那个 meme 吗？就是一手猫戴上一盔甲，
我懂。
然后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我，
然后
来一个人过来说了句话，
还有什么这只狗不咬人，但是它会以更残酷的残忍方式伤害你，
就是这种，它就是心灵伤害啊，
是
就破防，然后
emotional damage。
然后这个游戏里你受到心灵伤害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首先是个 dot， 你会掉血，这是肯定的。其次是你会看到一些东西，鬼影什么的，会有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基本道理的士兵刷在你脸上，
然后
打
你
AK 突突你，然后他你知道他我心里百分之百确定他是我想象出来的人，
但是
打
你
子弹打上你就流血
就
掉
血，
然后你就得给他突突死，然后你过去一摸他尸体，哎，化成烟了，就是说子弹也不赔你，
听起来很美好啊，这设计
听起来很
真美妙啊。
对，当那个拿散弹枪的大哥刷你屁股上，
给你
那个枪管子都塞你屁股里了，给你一下子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觉得美好的，真的。然后
但是我从我这个角度听着，就是他去描述这件事儿的这个方式挺牛逼的，
是啊，你是会有种迷幻的美妙感。我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游戏存在大量的 bug， 有时候那个你一枪把敌人打死之后，他那个人像一个你知道那个飞棍吗？
就在那抖，就是那个
顺着天上就飞出去了。
我
操！但就是你，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踩到了什么异象了
啊！
啊，对对对，这在这个游戏里
有没有？要么他就是定格在空中就不动了，然后那个枪也扶着，那个枪还保持着一个开火的状态，那个弹壳还从那个枪的那个炮壳口里面往外涌，然后
你就感觉是不是他在 cosplay 恶灵附身二？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真美呀，
杀人魔，就这一切好美，但是这是 bug 吗？还是异象吗？我不知道。
就是快闪，
有点像我当年玩第一个版本的赛博朋克2077。
哎，我也刚想说，
这是什么赛博
测试的时候也是，对对对，
这是什么赛博那个？
对，我说这是对，是个机制还是演出？
对，然后
赛博朋克说你们还是忘不了我，
对，真忘不了这个。
然后就是这一切的一切，让我的体验有一种置换的这种
是我感
错乱的感觉，
上上下下，
我无法判断这个体验是不是好体验。
嗯，
我只能说最后汇聚成一句话，就是当你对一个事物的了解逐渐变得越来越具体之后，你就无法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去给它做定义了，就是它是独一无二的，就这套体验啊，太独一无二了。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在一片沼泽里，有一个已经被炮弹炸过的破败了一半的斯拉夫老教堂，东正教教堂。哎，然后我进了这个教堂之后呢，是当时是那个黑夜晚上，然后那个月亮那个光打下来，这游戏画面非常好，再强调一次，这游戏的画面和光影，尤其是光影打光做得非常好，那个月光打在那个东正教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因为房顶是破开的，所以那个十字架的投影投在了 教堂的地板上，
对，
但是那个十字架的十字投在了一个一人一米高的一个立方的破木头箱子上，
嗯，
然后这个时候一群狼群冲出来开始咬我，
哦，
然后实在是太多了，我一梭子肯定打不完，我就周围又很空旷，我没出去，我就跑进教堂里了，然后我就跳到了那个箱子上，站在那个十字架正中心的位置，
嗯，
然后发现那群狼群只有一只狼是真的，剩下的狼是那只真狼变出来的假的，是那些那 这一只狼会分身术，会影分身，
嗯，
会分成二十多只狼。
那你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我一梭子出去，绝大部分狼在碰到子弹的一瞬间啪变成烟散掉了，
哦，
但是只唯有一只狼在左右躲的时候被我子弹打中会嗷叫一声，而且没有消散掉，
嗯，
我就跟那一只狼在那个阴暗的教堂里拿着我那个破 AK还隔三差五卡壳，对，这游戏在
那个卡壳设计的，
在这游戏在这个清除枪械 排障碍卡壳的这个方面，动画好到令人发指，
嗯，
那个动画流畅，那个写实，
怀疑他绑架了 COD 的人，
那个就是 COD 级别的这个枪械动画，
嗯，
我跟这一只狼打了一百多发子弹，那个狼太会躲，而且这个狼每掉20%的血会对你嗷叫一声，你那个人就眼睛一黑像失忆了一样，
嗯，
然后会随机换一个方向睁开眼睛，那个狼会消失在你视野以外，然后等你再把头扭过去的时候狼又变成20多只了，
嗯，
然后
又得重新定位，
这应该是个野外 BOSS，
嗯，
我觉得，
嗯，
然后那个就我就跟这个狼在那个东正教的那个教堂的那个月光下，
嗯，十字架阴影里，
阴影里用我的 AK，怒吼着跟他打到天亮，把这个狼给打死了，身上全是我的那个子弹弹孔，那个狼奄奄一息咽气了，
嗯，
我过去一看我身上全是血，我身上全是血，然后天亮了，那个十字转身一看那十字架没了，就是这种体验，
就是银白色的月光，
对
对，
就是
之下，嗯，
你只能在这个游戏里体会到，
就是，对，撒夫活，
就有没有可能你只能在这游戏里体会到，
嗯，而且刚才说到那个画面特别好，我还要说到这个 B 游戏的现在的要求配置，还有这个游戏实际上的这个优化，非常的邪门，
嗯，
啊，非常的烂。
游戏的
我们也报过几次
4080，
嗯，
我只能说这个我虽然算不上顶配，
嗯，
也算是当下
勉强就是跑起来，
我觉得就是当下的
挺不错的 PC 了。
对
了，玩，
嗯，
带不动这游戏，真是完全带不动这游戏，在个别场景掉到30帧以下，
嗯，
非常非常的费劲。
嗯，
但就刚才那个场景，就是咱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下，我觉得正常人都不设计这样的场景。
对，
就设计不出来这样的，
或者说这东西就是那个 boss 到底是不是那个位置刷新的，
是是不是要让你这么打，
那个月亮那个月光到底是不是会照到那个箱子上，就是这一切
就会你会质疑这一切是一个巧合还是一个被设计过的结果，
嗯，我相信它是巧合，
嗯，
但我认为它就算是巧合
体验也太美好了，
也牛逼，也是一种，
嗯，
另一种设计，
嗯，
觉得就是，
嗯，但问题就是这不是稳定让所有的玩家能体验到的，
是，
嗯，
但是你会体验到我没能体验到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来给我们讲这个事儿。
是的，
就是这个 wave 上了之后，这游戏应该也出了。
嗯，
你可以在评论区，如果你也玩，你可以说说这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里不会缺这种故事的。
嗯
啊，然后最后说到故事，咱就最后再说说这个游戏的这个剧情方面。
嗯，
是这样，
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
嗯，是这游戏刚开始玩的前30分钟啊，我被惊到了。
嗯，
就是居然存在世界最一流水平的第一人称剧情脚本演出。
啊，就真过场，
哦，真过场
啊！这其实
这个游戏的主角叫 Skiff，
嗯，
啊，是一个这个应该是个毛子，就哪人我不知道啊，是雇佣兵，
嗯，
他因为一些原因啊，就是因为其实是为了钱，就这么简单，
啊，
闯入了这个这个 zone 里边，他是外面的人，
嗯，
啊，但是咱就是说
讨口子
啊，对，对，咱就是说这个。我玩过前作呀，
嗯，
我玩过那个地铁呀，
嗯，
阿尔焦姆是一个很窘迫的人，
是的，
是一个很惨的人，
对，
天天被人打得乌鸡六兽的，就是 那种感觉，
嗯，
然后玩过塔科夫，塔科夫的主角是更惨的人，
对，
对吧，
啊，
纯纯的
被人抛弃的一颗弃子在那讨生活讨口，真正的讨口，我也玩过以前的潜行者，
哎，
啊，潜行者主角，
以前潜行者有的主角，对，他的主角是很
潜行者，因为他
是正经人，
他是 RPG，
对，
潜行者会强化主角的塑造，
是的。
我想说，在这一代里，你的主角是一位斯拉夫超人，真正意义上的超人，这个超人是体现在演出层面上的，
嗯，
你会看到一些什么级别的演出啊？告诉你啊，你会看到一些《使命召唤六》最后肥皂和普莱斯用飞刀插死谢菲尔德级别的场面。那种级别的动画，
这感觉确实不像能出现在前面，
啊，你会这他妈的是斯拉夫游戏，这工业水平，
嗯，
还有一些非常牛逼非常细节的动画细节，我就说一个，就是开场你半小时就能玩到的地方，不算剧透，
嗯，
就是说主角一开始进这个纵是干嘛，第一个任务是干嘛呢，
嗯，
是拿着一个探测器去三个特异点调查三次毒树，
嗯，
然后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平平无奇，到了第三次主角插着腰就进入演出了啊，
嗯，
把那个 巨细节、巨漂亮、工业化设计的一个扫描仪，往那一插，上面的每一个拨可拨弄的开关钮都拿那个手指
夸
夸夸做的巨好，然后一插腰叹口气，然后说话，我开的俄语，不啰不啰说一堆，类似就是这笔完事儿，我就可以回家了。
嗯，
然后那个处理器的那个读数还在涨，还在涨。然后主角愣了一会儿，然后读数还在涨、
哦，
主角就往后退了两步，
哦，
还在涨，主角回头看了一眼，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开始跑，就是那个镜头做的第一人称镜头，
哦，特别成熟的那种，
特别棒，特别成熟，就是那个有点幽默，
就是紧迫感、幽默都在一个，
对，我就用那个好莱坞这三个字来形容，
嗯，
哦，这种东西是说实话，就不说东欧 RPG， 就欧洲 RPG
都没人
很难做出来，
对，
做不出来那玩意儿，
这个东西是贯穿，不是只有一开始啊，像那个我们玩毕设游戏，总会觉得
开头会
有点是这样的。
要是给你演演，
对，开头还意思跟你演演。
星空连演都不演。
第一次见 Piper，
啊，
哇，那小动作
是
吧？
是
啊，这游戏不是啊，这游戏
从头给你干到尾。
就是你像 COD 是只有大量的打戏，非常牛逼的打戏，
对，
包括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最后掏飞刀扔谢菲尔德的脑门，
哎，对对。
但是它文戏就少点，
嗯，
是
这里
最近也多起来了。
这个《潜行者二》连文戏做的都极好。
就全是这样的过程。
你第一次见代表秩序的这个领袖这个将军的时候，
嗯，
他扔了一把 AK 给你，
哦，
是但是是散的，他原话是我们现在对现在的局势啊搞不清楚，就像这把 AK 一样七零八落，然后主角拿过这把 AK 一边给这个将军讲，
哦，
他
一边
对
付他话，
一边把这把 AK 给组装的明明白白的，
哦，就是那种装大逼的，
对，然后最后一拉那个垃圾饼咔装好了一扔给将军，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操，
将军说牛逼
啊，这么战狼
了，然后这把 AK 归你了，
这不是勇敢的心前面跟说我跟大家讲个事儿，
对
啊
啊，然后
还有这样的演出，
对，这样的演出非常多，非常他妈的多，要么就是被人拿枪指着，
嗯
啊，你想
突然夺走，
你想追我很久了啊，
嗯，
我手里这把枪你认识吧，
嗯，
是苏联产的 PM，
嗯，
这个 PM 要是不好好保养可是会走火的，
啊，
嗯，一通逼话说完之后，一套反擒拿把枪拿过来指着这哥们下巴颏，又把话原封不动还回去，
哦，
啊，这把 PM 我可没怎么保养
可是会
走火的，啊，就
这是非常少
没见过，
嗯，
这是这一代最让我意料之外的地方，
而且特别是我说句实话，所有带有开放世界沙盒要素沙盒的比如说涌现式设计的 RPG，
嗯，
很多时候是自己主动放弃这个部分的，就是太多的脚本演出有可能会破坏那个，你懂吗？
对，
老滚，比如说老滚这种是吧，
嗯？
你是得自己能控制的情况下，那龙下来你才有那种涌现式的情绪。
就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它的核心点在于，这是我触发的，你要对这个东西深信不疑。
所以你在同类的，比如说 Eurojunk 也好，或者是就不说 Eurojunk， 大量的这类的开放世界里，
嗯，
它不但有可能在能力上做不到，
嗯，
而它也不想做。
嗯，
就是无论是主观和客观，它都，嗯。
这就是我要的，
对，
不做这个
啊，对，
嗯，
就是作者层面上，我觉得
就
不行。
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这个东西。
对，在潜行者的流程里，就是按照比如说以前我记忆当中的潜行者，但实际上我诚实的说，潜行者系列有一个特质，也确实是这个，就是它是在一个近似沙盒的环境中做了一个本质上有点线性的演出，
嗯，
就是潜行者的三部曲里可能晴空这个弱一点，但是普利亚基召唤和切尔诺贝利之影，
嗯，
它其实本质上都是这样，你虽然会经常的偏离主线，但是它主线摘出来是线性的吧，
啊，
你大概这么理解，
嗯，
但即便如此那个时候的潜行者也不做这种意义上的过场，
嗯，
它有可能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它有一个自己的演出，那也是
和你无关，
对，沙盒逻辑的演出，
对，
就是没有这种演出性质的演出，
是
因为这点很妙，很神奇，我觉得
对包的很密实的过场，就代表着他要去替你做
高度可控你的，
对对，高度去控制你的一段时间的行为嘛。
是的，
对，
就《潜行者二》有这个东西是完全出乎，
就是他哪来的能力和
钱，还有念头、
嗯，
去做这么多的枪？对，说是枪
啊，
嗯，他其实整体上继承了前代的那个枪械
逻辑，那
军械库，
嗯，
名字也是，因为前代的枪我去查了。那个让 MP5 它不叫 MP5 叫毒蛇，
嗯，
但是枪本身是非常还原的，
嗯，
细节是很棒的，
嗯，
然后这次呢基本上前作有的枪这次全有，
嗯，
还有什么 RPG7，
okay，
直接扛火箭筒炸你妈的那种都是有的，嗯，
太好了，
就是这些枪打起来实在没什么区别，
okay，
枪械手感稀烂， 打这就是现在2024年能玩到的这个打枪手感最烂的游戏了。
嗯，
就准星是挑的，
以前也没好哪。
我听你前面的开场，我没想到最后是这个收尾。
为什么我能跟那只狼打一晚上？
啊，
因为枪械手感烂。这要是 COD， 它能活过一梭子，活不过。我跟你说，
啊、
就真的是手感太烂了。
是的、嗯、
啊，以至于到后来你会发现，就是拿一个高倍镜、
啊、
打一枪梭一下，就也别什么扫射、压枪这些，咱都别
讨论那个，
别讨论。
啊、
对、
啊，
就玩起来打架的部分。真的是让人觉得好笑，
嗯，
不好玩，真是不好玩。然后别人的 AI 要在过于聪明和过于傻逼之间来回来回，然后加上 bug， 我遇到过一个什么 bug 呢？当然 bug 大家就是兼听则明，因为你可能玩到的时候已经修了。我遇到一个
或者有新 bug，
或者你没遇见
bug， 那个 bug 是这样的：这游戏里应该是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当有敌人出现在安全村落的时候。卫队会行动起来去杀这个敌人、同时那些商人和重要人物的那个房间、门会上锁直到安全解除你才能进去跟他们交互、
嗯、
对吧、然后有一条狗，那变异区狗犯狗灾是很常见的、
啊、是
那条狗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不知道是刷新进去了还是跑到了那个商人在的房间里了，以至于那个房间的门锁上了，但是
大家又杀不了那个狗，
连包括我在内和全村的警卫包在内都进不了那个房间去杀那只狗，那只狗在房间里也什么都不做、
啊、
这个事儿永远的这么卡住了，我的任务永远交不了、剧情永远无法推进，然后我就开始往前读档，读了八个档回来一看那狗还在那里面、然后这一大段就全重玩、重玩到三天以前、重玩到两个村落以前，然后我专门在剧情还没到那儿的时候先跑那儿看一眼那狗在不在，哦，这块这个档开始狗就没有了啊，我要从这开始玩、然后我永远不会放过在我面前出现的每一只狗，绝对狙死、绝对不能让它跑到村子里祸害我的村党、大家反正玩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各种机制和机制之间因为欠缺考虑导致出来的像坏党级别的这种现象
太频繁，
太频，有点太频繁了，
主要就是坏党频繁这个事特致命，
是
我觉得
这故事叫房门摸狗
这个太近
了，
这个 punchline 特别好、特别
太他妈狠了，我真服了。
剧情上呢它跟前作是有非常强的关联的，我真的建议如果你打算入坑、就是开始玩这游戏认真玩这游戏，
云一下前三部曲、
你得把前三部曲全云了
啊、
是的、
有这么
强的门槛，
晴空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
阴影
的所有区域这游戏里全包含了，
对，
去前三座去的所有，
就是这个部分甚至有点情怀，
嗯，
就是我都他妈、
当然前三座加一块也没多大、
是
特别小的地图、
特别是晴空实际上本质上是切尔诺贝利阴影的复用，
是
就没多少、
晴空是一个组织的名字，
对，
这一座会交代晴空组织之后的结局，
哎
啊，直接给你连上
啊、
然后切尔诺贝利的核废墟，
嗯，
你亲自去，
嗯，
和第一代连上、然后包括前作不断提到的叫这次这个翻译成了叫做许愿石啊，
嗯，
是这一代的大主题。你能直接在一个场景里看到前作的主角在对着那个石头
许愿，
你看看我的内心吧，
就是那个、
就那个场景，
路边野餐的那个结局，
是
就是前切尔诺贝利的阴影的结局的多结局是就是致敬，完全
完全致敬，对，
一模一样。
你能亲自把那个主角对着许愿石许下的每一个愿。都在用现在级别的技术和表现力，用他做的特别好的第一人称演出重新再看一遍，就致敬到这个地步，就情怀到这个地步。
嗯，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咱们说实话，现市面上没那么几个人玩过
是
前作。
那我想问，就是说，因为你说那种就是他在情怀上的努力，在我看来是玩这个游戏的天头。
对，
就是、
按理说也应该是天的。
但是如果说我不知道前作的剧情，它会影响我去游玩这个？
不太会，因为你
但我觉得不会，
因为你主角换了。
那我觉得 OK。
你的定义、你的这个身份是从头开始的。
而且客观上说，这个《前者三部曲》故事实际上是讲完了的、就是也就是说，你知道了自然更好，但是你不知道，其实故事能继续、
不过会影响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游戏啊，它其实在剧情上是单薄的，就是说，我们常聊剧情好，剧情好，剧情好。就是能做到演出好和剧情故事好全做到的游戏并不多，
对，就是演出和故事文本的本身其实
是分开看的、对，
的
比如2077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两面都做到极致最好的东西，
嗯
啊，有的游戏就是演出特别好但是故事不好、有的是反过来，
是
吧，这个游戏、
不一定谁耽误，
我认为这个游戏就是主线剧情并不太好、是一个特别单纯的美式英雄主义故事， 这点特别、
哦、居然是一个美式，
对，特别
这个也会可能
会这大家自己去玩、嗯、就自己有自己的感受，
这有点讨人厌啊，
有点讨人厌，我真的觉得这就真有点讨人厌了、
嗯、
那个质感是有削弱的，
因为我觉得斯拉夫人的绝望和虚无的那个美学志趣之高，
对、
嗯、是
他也是
为了说好说话美国人不懂，
他为了融合这次这个特别英雄主义的这种各地人称的特别优秀的演出、
嗯、
是没法把故事做得太冷冽的，
嗯，
你
就是是个热闹游戏，
对啊，你都他妈你都在那儿拿枪指人下巴说啊，这枪要是保养不好，你就没法再做那样的东西了，你明白吧？
嗯，
就定性了，定调了，嗯、
就是它在调性上是有很明显的改变，
是，
嗯，
它在前半部分展开之后，在后半部分这个游戏才真正进入这游戏真正新的故事，
嗯，
前半部分有点像在给你讲这个像前作
的
后日谈，
对，嗯，
哦、
嗯，
等这游戏这代游戏在更高的维度继续消解了。这个神秘，这个神，这个说这个纵的神秘性，
或者说它里面路边野餐那个质感，
对，
嗯，
就虽然说这个，我咱说良心话，就我以我玩那个前作的感受，我不觉得这个游戏《潜行者》系列对路边野餐的致敬是有多到位、多 传神的、
嗯，
但是我认为前作还是保留，尤其是那个主角对着许愿杯许愿那一幕，
嗯、
那个唏嘘又的结尾是吧、
嗯？
大家回忆一下那个许愿之后的结果是吧？
嗯
就是
有种预言的那种讽刺感、
Fate Zero 嘛，对吧？
嗯、
行、
啊、然后就是他还是带着那种神秘主义色彩在的、
嗯、
然后这一座是完全消解掉了，我认为他最后落到了一个
okay,
落到了一个特别无聊的。
其实您要说潜行者一代的三部曲其实经历了这个过程、
嗯、
因为晴空由于晴空组织的它的理念的特殊性、
嗯、
其实整个晴空的故事有一种在荒芜中行走最后落入虚无，其实就是纵、
嗯、
吞噬你也没有任何东西、
哎、所以我是喜欢晴空的那个结尾
的。 对，但普里皮亚季其实已经开始有点转向政府阴谋论那个叙事了、
嗯、
就是所以其实普里皮亚季的召唤这个故事的质感
已经消解
掉了，已经有点就是对消解掉那个
神秘性
来自路边野餐的那种、
嗯、
就是俄罗斯科幻特有的空虚无奈，还有那种冷冽感、就是、
但具体是怎么消解的大家自己去玩就知道、
嗯、但这个东西，但说实话如果潜行者二这个部分做真的就不选择这个路也是
情
有
可原，
我能理解、嗯
嗯、
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选，
然后夸可以夸夸支线、
嗯、
就是现在我发现现在玩游戏啊总是出现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主线不行支线特好、
嗯、
好像也不是个例了，有一个支线让我就说一个支线，一个也是初期就能做到的支线让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为什么我在这说了不算剧透呢、
嗯、
是因为这个支线有那么一丝丝网状叙事级别的味儿了。
哎呦，
啊、嗯，就是
他们之前是不做网状的。
晴空在尝试一种近似网状叙事的东西，
嗯、但是没
试出来，
但
是没有啥好效果，我觉得。
他是因为那个这一片区域是那个就是晴空组织以前待的那个地方的附近，是一个大沼泽，然后后来生存下来的人啊，在两艘老式的俄罗斯大船上。那个船都已经搁浅到沼泽里变成一个废船了、
嗯、
但是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房子，你懂吧，
大家就住在
两拨人住在两个房子里，然后这两拨人不对付互相打起来了、
嗯、
然后一拨人的老大叫可汗、
嗯、
一拨人老大叫大胡子、
嗯、
这两个老大互相不对付，其中这个可汗的老大就绑啊叫苏丹，什么可汗、
哦、苏丹
这、
哦、
差不多了、嗯、苏丹就绑架了大胡子的人、
嗯、
然后大胡子说你是潜行者你牛逼你去帮我救这个人，但是你千万不要开枪啊，因为一方面我们之间还是有点联系不能见血，
嗯，
另一方面是你一开枪你就保证不了我三个人能活着回来了、
嗯、
然后你就去找那个营地，发现有一群强盗确实绑架了三个无辜的人，然后在一人头上顶了一个苹果，然后面前放着一把奥林匹亚双管霰弹枪，我哎呦终于来人了有戏看了啊、
哦、
你现在就拿起这把散弹枪爆他们三个人头上的苹果，
但是它是散弹枪，
对，而且挺他妈远的、
啊、
挺他妈远的啊、
嗯、
那基本上那个头的大小和苹果的大小跟散弹枪的那个机瞄的那个前瞄距一样大了已经、
嗯、
就那么远，对散弹枪来说绝对是一个很远的位置啊、
嗯、
你要是能三枪把这三个苹果给打爆，这仨人就放回去，当然这过程中苹果爆了人也死了我也不难为你，你看你能救几个就是你的本事了，
呵、
嗯、
你看
这
任务是不是
这任务特好，
然后我就掏出了我的 SVD 我就想看看这个他是不是有反应、
啊、
他说哎没事你用自己的枪也不算你作弊，
呵
还真做了这句话，
还真做了
哎，那 SVD 我可是有一个正经四倍瞄具在上面的、
啊、
那苹果瞄的真真的、
啊、
我就三枪把三个苹果爆了还跳了个成就、
啊、
说有两下子你走吧，
带走了
带走，然后我就觉得这帮人也太坏了吧怎么能这样呢，
是呢
啊、
嗯，
我就大开杀戒、
哦、
从我开第一枪的那一刻
哦，
这个任务就多了一行隐藏要求，叫括号可选杀光所有强盗。
嗯，
哦，如果不打的话就没有
这一行。
哦，
但你当时是可以把那三个人领走的吗？
就直接领走，
领走就完事了。 对，但我如果做了这个就给你加一行，就是他是考虑到你的情绪的，明白吧？
嗯，
有的玩家就觉得我就想杀他们，
嗯，
那任务就说好啊，我给你这个选择，
对，我
给你一个，这就已经是不是超越了一些 RPG 的这个考虑程度了吗？
嗯嗯，
但这只是第一步，
这不是典型的你就已经破了你刚才留下的那个誓言吗？
对啊，
嗯，
我就把这帮人带回去了，然后这事儿就结了。
嗯，
后来我又路过苏丹的那个营地，那个船发现里边人也挺好的。
嗯嗯
啊，然后苏丹说：“你杀我三个一帮人啊，我也不怪你，那帮人自己干混蛋事儿。”
哦，
但是我们跟大胡的这个矛盾也是由来已久。
OK，
这个你能不能就是说我在哪藏了个东西，那个东西你帮我领回来？但是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异点，就是没人敢去，
哦，
只有你们潜行者敢去，
你就去
闯，你就去闯。啊，一会儿稍微说一下这个游戏怎么处理特异点这块，哦，忘了说了刚才，你就去把包取来的时候发现呢，大胡子派人劫了你，
嗯，
说这个包得归我们，你要是不给啊，我就弄死你，哦，也挺狠。
嗯，
然后我这魂不吝的，我怎么能
就你就听不了说你要弄死
我？对，
我
不是不能给你，哥们儿，对吧？
你话都撂着，
你好好说话，我不是不能给你。你要这么说，那咱得干一场。我这二十多个牛肉罐头，还正愁吃不掉呢。
是，
跟他干，干完之后就给苏丹送。苏丹说你是个好样的，咱俩以后当好哥们儿。你看苏丹人也不错，是吧？两边人都不错。你看我这觉得，这我觉得任务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故事就结了。这已经很丰富了，
是
两边都不是强盗，
嗯，
大家都是讨生活的正常有情有义的好汉。
嗯，
这时候那个苏丹这边有一个卖酒的大婶儿，
嗯，
把我喊过去，那都没有，因为任务在地图上你没接的任务是有一个蓝色叹号，
嗯，
没个旗子标志，你得过去接，
嗯，
这个任务是没有这个标志，
啊，
你只有路过那个位置他才会
跟你说
潜行者过来，哎，这任务才接
啊。
他说其实啊那两拨人都是我派的
啊，
他们俩之间没有派这两拨人出去干这个事儿。
我操！
劫你的那个人和劫那三个人摆苹果的那个人都是我派的，我早这个既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大手来把大家给团结到一块儿去，
得有敌人，
只有这两个人都干掉，我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你来帮我吧，我已经发信了，让他们俩去一个地方会谈。
嗯，
但是他俩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肯定会派狙击手在塔楼上盯着。你从后面摸到那个狙击手后面给攮了，然后拿起他的狙，把俩人都给我狙了。然后我当上这个女王，咱俩对半分。
那这老太太明显的，
老太太不太地道，
一肚子坏水啊！
嗯，我
啊，
但是她说的话又对，就是团结这个事儿是对的，因为他们两拨人因为不团结，互相总闹摩擦呀。
这两拨人不团结，不都是因为这老太太吗？
日子过得也
不太，我听上去感觉人家本来挺能团结，
哎，
我就过去给那人攮了，
啊。
那这游戏里所有兵都是有名字的，
啊，
一个外号加一个名字，
哎，
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斯拉夫名字和一个绰号。
嗯，
那个狙击手叫猎鹰，名字帅。
哎呦操！
然后。把旁边无线电一拧，不对，这游戏里所有的交互开关无线电开，
那动画全给你咔咔，
那小动画，我操，那人手那左手一撑桌子，右手一拧那个旋钮，一点还减速，咔咔咔咔 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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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哎呦，这么细，
然后那个刺啦刺啦的声就变成人清晰的人声，全都有啊，
感觉有的地方比 COD 都细，
对，就真是啊，然后你就拿枪那个镜子开始瞄，就看见那两个苏丹和大胡子在那聊，说操，咱俩都没派过那个人是吧？
怎么
聊清楚了这俩人？
哦，
嗯，这俩人就聊明白了，
谈明白了，
嗯。会不会这时候他们已经团结了？
对，那个大婶就说：“你他妈开枪！”然后任务目标咔一弹，击杀苏丹和大胡子。我就想看看他多说两句，我就说你等会儿啊，我想听两句，让我听听，让我听听，我不着急，咱不急这事啊。然后那俩人就盘明白了，是那女的，那大妈，嗯，
对上了，
对。俩人一对，把这仗给对上了。
哎呦我操！
然后大妈说：“最后机会，再不开枪，这事就大了。”我说：“等会儿，等会儿啊，
摁住。”
我感觉，然后你说大的，我感觉不是我的事儿。
然后苏丹说：“我，
嗯，
回去把大妈办了，
嗯，
你派人过来，咱们两边说清楚，咱们以后还是好哥们儿。”
哎呦我操！
和平统治这片区域。
嗯，
那人大胡子说：“行，咱俩以后好哥们儿。”
但是大妈全听着呢。
大妈说：“你不开枪是吧？好，
嗯，
我任务目标啪就变了。”
哦，
变成了击杀大妈和他手下的雇佣兵。
嗯，
他
带人来了。
大妈说我还有一帮人，一帮
后手，
这个穿着美式装备夜视仪的这个特种兵就出来了。
啊，
我操，
有势力的后面。
哎呦呵，
我就给这帮人突突了。
嗯，
突突完之后，苏丹和大胡子俩人，我靠，就是这个，还有我们，还有我，
嗯，
我们仨是吧？什么一杯酒泯恩仇，嗯嗯，重新管理这片区域，大家。
哎，
但那个说的特好，就这个大胡子把这个船抢走之后啊，给这船改名，改成自己老婆名字了
啊。
那个他说我把这船还给你，还改成你以前喜欢的名字，说不用，这名字好听，就叫这个。
哎呦呵，
苏丹说这船就归你管，你管挺好，
哎，
咱们以后世代没有仇恨。
嗯，
大妈干掉了，咱们就都是好兄弟。
嗯，
你看这任务做的，
对，
那
设计的相当好，
啊。我要是开枪了，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是
对吧？
嗯，
我这中间有很多环节，我要是干了别的选择，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呀。
嗯，
这些任务就做好了。然后这个任务做完之后，我在这个区域里遇到的很多很多别的事儿，都会提一嘴这个事儿，
啊，
说
哇，这是
最
用心的 RPG 设计。
最近那边他们
最喜欢的那种，
对，
就最近他们那边团结起来了，
嗯、
他们收我们保护费，但是他们保护我们保护的很好，因为他们团结，
嗯，
会提这事儿。
你是
哇，情绪价值给拉满。
你是风暴守卫来打英雄吗？
就哪怕是提一嘴，我觉得都很好。
啊、
这
个部分是真的特好的，
嗯，是一个初期就能做到的一个支线任务，大家可以
做
试试，做一下
试试别的
路线。
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设计，
嗯。
但是这个翻译啊，也是不停在变。我玩的第一版的翻译和我后来玩到更新几次的翻译，就已经变化很大了。
嗯，
几个人名可能也会变，大家就自己玩就行了。
嗯
啊，这游戏我玩的时候是一天一更新，一更就是136G，
重来一遍。
我操，我的硬盘就累吐血了，感觉快啊！这游戏很大，游戏现在下载应该是160G，大家掂量掂量。最后再说一下这个
特异点的事儿
。这游戏
特异点
，就是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
就是这个纵里的一些你说不清道明的，
左脚迈进去死这些东西。
对，我就是因为我感觉听你们的说法呢，感觉它不是需要一个特异点，它需要一个不特异点。
啊、
对，是
居住点周围都是很干净
啊。
然后潜行者为什么叫，就是大家听过那节目都知道，你在这个世界里，你除了枪法准、人狠之外，
嗯，
你
就是、
有直觉，
你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东西。
嗯、
其中你在有一个地方有个小支线，还是你遇到了一个小年轻。
就那种故事，
他被困在了那个啊中间，我出不来了，都是放电
啊，
然后你就过去把他领出来了，说这不挺好走的吗？就领出来了。
是，
他说我没带那个会滴滴滴响的那个东西，
哎，
我说你为什么不带呀？你是不要命了吗？他说我在城里拜了个老师，他说你就是得练，你得自己出去练，练明白了你就可以成为潜行者了。我发现我练不明白，
是啊
啊，然后说你也应该去见见我们老师啊，我就跟他说你老别见老师，老师是骗，
老师缺，
对缺，对就是这种，然后。我发现这个玩法可能在2004年刚出来的时候啊，还挺新鲜的。
是的，扔了那个
扔小螺栓，
然后搁那拿了一滴滴滴测、
嗯。
对，我就是说2024年这东西是不是有点素？
对，而且有的时候特别蠢，就是你跟那个游戏的这个特异点解法的电波对不上，
是
你就怎么也拿不着这玩意儿。
还有就是说你确实做了七八种甚至十种以上的这个不同的危险，
嗯，
就是对我来说，
嗯，
你所做的决策永远都没有变。
就是
我他妈别靠近他，
对
啊，
是不是就很没劲呢？我想说，
是，
就这游戏细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有一种我特别喜欢的特异点，也是我最容易踩进去的特异点，是这东西在晚上看不见，只有在白天光打下来才能看见，是一堆特别细的小刀片浮在那个地方，一个半径跟人一样大的地方啊，里边空气中浮满了大量。定格在空中永远不动的小刀片，
然后就会割伤。
你要是扔一个螺栓进去，你能看到那个螺栓在里面当当当当弹几下，然后被刀片割的就已经不行了。
嗯
啊，然后你人走进去就咔一下撕裂的声音，然后身上就流血。
嗯
啊，这东西是我特别、
这个、
只有白天反光的时候能看见，晚上没有光你就踩进去了。
嗯，
然后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做那么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就是绕开他们？
对你没法跟他互动。
嗯，就是说。还有一种我特别容易中的，就是那个我刚才说过的龙卷风那东西，它东西操到什么地步？这个龙卷风有个演出效果，就是它先把你捕捉进来，然后你还能操作你的角色，这时候，然后你在原地打旋，刷刷刷刷刷，最后突然炸一下把你炸死。
嗯，
但是你只要在它爆炸之前按住 W 空格跳一下，你的角色脚离开了地面伤害判定范围，炸那一下你就不掉血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有点那个，
我也不知道是该不该笑啊，就总之就是，我感觉啊，那一瞬间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个牛逼的潜行者，我甚至都能处理这种情况了，
情绪价值来了。
对，就是说这个游戏玩到中期啊，就是我可能跟我的选择有关，然后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大佬说，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这个zone里面怎么利用和生产这些特异点了。就他们对我们来说已经毫不神秘了，我们都可以利用起来了。你看，这是我发明的外骨骼装甲。我们的士兵都穿这个阵营的人确实穿这玩意儿，但是就是你感受不到它和普通士兵的区别是啥，一枪头反正死。我就觉得你在2024年做一个潜行者二，既然你都要消解它这套东西了，你为什么不能在中期开始让我能玩这些东西呢？
对，
你
也能消解
它。我是一个潜行者呀，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或者说你尝试塑造的形象，难道不是一个特种兵加神棍吗？
对呀，
就是我即使玩枪玩的倍儿溜，我又是能把这片地区的所有特异点玩的倍儿明白。我要是陷入绝境，我就可以掏出一个这个神器往外一拽，
对，
把这给炸死或者就控制住，然后把他们突突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形象呢？不能，这些特异点和你永远隔着一层。
嗯，
你就是离他们远远的，别
被他们就是敬而远之。
就是你越玩就觉得它像是个布景，
就是个布景，跟你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作为潜行者把这玩意儿弄得倍儿明白，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他妈也实在是懒得去解这些特异点了。我要做的是什么呢？给 给自己扎一针那个加防御的东西，把所有甲脱了，枪给摘了，这样 不掉耐久、
嗯、
我就踩着所有的伤害趟进去把东西捡了，这是最效率的。
对，这还是那个数值系统和玩法系统崩溃的那一刻、
就是、我觉得这游戏最让我失望的地方就是在真 这是这游戏真正的卖点，
是、啊、
就是特异点嘛、
嗯、
你没做好，就让我觉得不符合2024年一个玩家所期待的，还是就是老早跟踩地雷没有区别，真的
嗯，
让我觉得不好玩。
那这个系列之前对这个特异
其实
就这么做的、
也
以前就
是
以前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
就他现在什么样以前就是什么
样，就大家有点期待他有点新花活呢、嗯、就是但确实你硬要说他咋让他花活呢也很难想、
嗯、
啊，硬要说他就是要求高的。
嗯，
然后呢就在你这么想的时候，在一场遭遇战，然后我正好在那个纵的中心、
嗯、
再捡一个小心翼翼的捡一个东西的时候，一群强盗来过来袭击我，然后一个强盗在侧面想要包抄我的时候，一脚踩进了一个重力井，然后被拉到空中咔撕碎了。那个动画做的巨细，就是敌人踩到那玩意儿怎么死的这个东西、
嗯、
我就觉得
我操，做的真的
好，我是不是还挺懂的，我是不是潜行者 就应该这么打呀？
对
啊，我是不是就是应该把敌人骗到这个特意
是的呀，
电死烧死 撕掉。
哎
哎，但是啊，
也是碰着
这个事儿，完全取决于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嗯，
你碰上了就碰上了，你觉得了就觉得了，
以及你是否认为你碰上了这件事也是游戏
设计的一部分。对，你要不要给自己加这个戏，这个戏加了就还挺开心的，情绪价值就有了、
嗯、
你要是特别冰冷的啊，去看待这个事儿，就是一文不值。
嗯，
对呀、啊、
所以这个游戏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我没办法用简单的二元的这个评价体系来给你定义它，我只能说它太复杂了。
嗯，
它是潜行者，就像以前一样，就
是
你得玩它，
对玩
你得受这个罪，没有快速移动、
嗯、
其实有，得花点钱，然后得找一个
而且不好
说话，说我要去哪儿你带我去吧，然后给你传过去，没有野外随便传这个说法、
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保持一个自己的孤高、
嗯、
就是荒地里拿腿走过去、嗯、然后我就这个游戏有一种很自负的感觉，就是 你走这一路绝对让你不虚此行、嗯、这个劲儿、
哎对，这就是十二跟这句话就可以做个结尾了。
嗯，
我玩这游戏之后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甭管它好坏吧，背着一把 AK 往这荒地上一站，看着这我走过来的这30多公里的大地图，
嗯，
叹口气，哎我操，真是来了一趟啊，
是
真是来了一趟，真是来了一趟，来了一遭、啊、我觉得西蒙会喜欢这游戏的、
嗯、
西蒙说了，就是这游戏能让他沉浸进去的话、
嗯、
他应该就会喜欢，沉浸进去是没问题的，那个景色真是太美了，那个破败的老苏联工厂，我才知道塔科夫里那工厂真就长这样，就都长这样，
啊、是
特别
是
制式的，对，就真好。然后第二个感受，说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不觉得这游戏在商业上可能取得什么成功，
嗯、
这也是一开始提到过的，就是他们
就是他招人烦的地方保留的太多，
经历了战火洗礼之后、啊
嗯、
这个制作组啊，
他的实现能力啊什么这些都被就是严重干扰，
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玩过了这个地铁逃离啊、地铁流放、
嗯，
我们玩过逃离塔科夫。他们完全在保留自己的表达水平之后、
嗯、
把玩法也做到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逃离塔科夫其实就是继承了潜行者想要的愿景，然后在数值和玩法机制系统上深耕了、
就是、
就是做了稳定了，这个东西潜行者就是 没有机会把它延展。
我在玩这游戏的时候无数次的问自己，如果这个游戏的枪械 gunplay 和敌人设计、
那个、还有生存的那些
要素，生存的
要素、嗯、
喝吃喝什么的，
要是塔科夫那样
能和塔科夫一样好玩的话，这游戏得有多好玩，
就是逆天。
但是这个有点太既要又要了，他真的做不到、
嗯、
就是尼基塔能干的事他真干不了。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塔科夫是潜行者的儿子嘛，
嗯
啊，
就是你如果硬要说的话，比如说美学的源流的宗师是路边野餐、
嗯、
甚至可能是那个电影的潜行者，然后他的第一代的那种游戏中孕育出来的子嗣是潜行者这代，
嗯，
然后塔科夫可能就是再隔了一辈了，
嗯，
其实是这么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脉络嘛。但是就是你会发现潜行者二就是有点，
所以这个节目的一开始我用了这个安娜斯塔西亚这首歌、
嗯、
Slash 的这个我很喜欢的歌，这是我前两天在玩这游戏的时候、
嗯、
玩着玩着我就听我的歌单，因为野外走实在太无聊了，我听点啥然后经常因为听歌听不见滴滴声就被一脚踩进去就死了、
嗯、
然后 就循环到这首这个安娜斯塔西亚了。这首歌唱的大家很有名的歌大家都知道，就是讲这个尼古拉二世，就是这个罗曼诺夫王国的王朝的最后一个沙皇、
嗯、
写给他的这个小女儿的一段话，
对，
来唱的这首歌吗，就是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是
有没有可能这游戏就是这首歌，
哎，
这就是这个
这样说
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一次表达、
嗯、
就是说
一种挽歌、啊、
对，就是尼古拉二世这个就是这个傻逼斯拉夫射击游戏的结局就是这、
嗯、
就是这个 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了。
是
我真觉得以后不会再有这个潜行者这样的游戏了。
嗯，
因为塔科夫已经不是潜行者，塔科夫是一个很现代的、很完善、很当代人能玩的东西了。
是的，
但是潜行者不是，还真的不是。
嗯，
我真的，我觉得
保留
大家自己
旧时代的那个，
大家自己现在去玩一下《潜行者二：切尔诺贝利之心》这游戏，我觉得这真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能玩的游戏。虽然它比《潜行者一》
已经
现代太多了，但它依然不是。
嗯，
所以它就是尼古拉二世。
我，但是我在到结尾了，我其实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它没成为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会喜欢的游戏，还是说？
我总
觉得就如果他成为了，他也就不是以前的潜行者了，就是你明白吗？就是，
嗯、而且我还
是注定的，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想问，潜行者这个序列需不需要一种现代化？
嗯，
因为有这样的尝试，对吧？有那个叫什么切尔诺贝利，
对、
嗯，
本质上就是也是想沿着这个脉络去做出一些设计。
是这样，首先我认为切尔诺贝利的阴影就是它的前作，它不光是没现代化的问题，
嗯，
它存在一些我认为电子游戏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他妈的现代化了、
是，
但是他依然做了这么一坨出来、是他骨子里就想表达一个东西，他不是不现代化，我是就想弄你，我就想让玩家体会到路边野餐里雷德的那个心情，
对，
我要让你痛苦，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里面纠结，最后面向那个许愿石的时候，
你就真许愿，
你就真的只能看看我的内心吧，
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没有被教，他没教我怎么说话，没教我怎么去，要的是那个东西。
嗯，
然后在切尔诺贝利之心这个二代里，他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
嗯，
我是该像 COD 一样做成现代化的斯拉夫超人，一个人干翻这个，
就是我要不要提取 The Zone 的那个奇异的感觉，就好像贝斯达要把辐射变成废土游乐园一样，是要这么做呢，还是？还像以前那样，
还是路边野餐，还继续，
还是路边野餐套，这要做什么呢？
最后就是他卡在中间，哪个都没成。
嗯，
但是不代表它不是个好游戏，不值得一玩。
嗯，
它还是值得一玩。
嗯，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底色，它永远是那个最独特的一个设计游戏，
它永远是无可替代的一个东西。
嗯，我期待
它做成什么样，你都只有拿到手就是这东西了。
我期待它成为新的潜行者 MOD 的平台。
嗯，
哎，
如果这样的话是它有极好的未来的，
是
就挺好。
那我问一个游戏之外的事儿、
嗯，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说它跟上一部之间横跨了将近20年，
嗯，
它这两个制作团队之间的有顺承关系吗？
有一定的顺承关系，就 GS 基本上就是拢了一下。
但是大家也知道，这在它做到一半的时候，游戏跳票很多次，最早是2022年就应该卖了，
嗯，
然后他没有成员在战场上牺牲什么的，
嗯，
这些事儿，所以我不太确定在最后完工这一刻。里边还有多少人是真正那个最早团队的人、
嗯、
我认为他接收了大量来自西方的
更
欧美的
工业的资源，
更成熟的工业资源、
嗯、
能看出来。
对，
我真不认为原始那个团队能做出现在这种级别的动画效果。
对，就它里面有些工业化的部分应该是来自于成熟的产业的知识、
嗯、
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它有很多就是心到不了，所以手也到不了的地方、
嗯
嗯、就是这是也是很客观会出现的成这个结果，
所以我才觉得它就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东西了。
嗯，
如果以后还有，可能就会真的变成一个彻底工业化。
所以说还是挺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基本上就是
就玩一个少一个，
嗯、
就想说玩一个少一个，就是尼古拉二世沙皇不是啥好玩意儿、但是呢，就他一个了。
嗯，
你不得去瞅瞅吗？玩一玩，
对，感受一下，对吧？
嗯，
是这个感觉，
去体验一下这个老罗曼诺夫封建王朝。
那个劲儿、啊，
农奴制那股劲儿，当次农奴感受一下是吧？
啊，
什么玩意？
就是你也别，你就没办法告诉你我是推荐不推荐，喜欢还是不喜欢，好还是不好。
嗯，
它就是这样，
仅此一个，那我能说啥？
而且这个位我就是在游戏刚上的时候出的。等到我们办公室里，比如说他们
大家肯定去又该闹了，这期居然没有老白，没有西蒙，
因为他们确实没空，
没一方面是没空玩，另一方面是我也不忍心拿我玩到的这个版本来折磨他们，这个 bug 坏档实在是太频繁了。
嗯，等他们再玩一玩吧、
嗯、
我估计要我们在那个茶话会里拢一些人深入聊这个事儿，且得用一阵儿，因为这个游戏
流程太长了，
且不说流程长，就是这种不稳定也使得就是想给他玩进去还要点儿，
也需要一点毅力。
是的、
嗯、
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这个隔离区见，
隔离区见，隔纵见，
隔纵见，
好，
拜
拜
拜拜拜拜。